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位看顾我们、引导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的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你都带领我们。虽然最近社会上面有很多的变动，但我们知道你仍然坐着为王，我们可以仰望你，仰望你自己的带领，更加叫我们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都能够全然的投靠你。多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回到你的殿中，我们同心的来到敬拜你。求你叫我们都能够将我们的心归给你，我们好需要你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脚前面的灯。求你就将你的话来到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起过去一个礼拜，无论香港或者世界是发生了很多事，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可能我们都会觉得有很多东西根本不在我们控制的范围的里面。其实不单止政治环境不受我们的控制，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有一位的妈咪，她已经有两个女儿了，但是后来她却是很意外地发觉自己怀了孕，但是她和先生都仍然期待 BB 的出世。于是她就开始找了一位的医生做产前的检查，一路见医生都冇乜嘢嘅问题，但系当 B B 去到十几个礼拜，接近20个礼拜嘅时候，突然之间呢一个嘅医生好似好凝重咁同佢讲：我发觉你嘅胎儿可能有啲问题，我要安排帮你做一次更深入嘅检查。点不知嗰次深入嘅检查就发觉，她的胎儿非常之独特，原来是没有了头盖骨的。医生就说没有了头盖骨，出生之后很可能会缺氧，我们不知道这个 BB 可以活得几耐。请你回去跟你的先生商量，你们是不是还要这个 BB。他们夫妇二人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他们心里面虽然很难受，但是却来到神的面前很恳切的祈祷，求神赐智慧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怎样行。结果他们决定要迎接这个 BB 出世。医生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不要穿了羊水，那等个胎膜可以包住个头，那等个 BB 是滑出来。结果真是这样的 BB 很顺利出世。他们带着一份的惊喜，赞叹生命的奇妙。这个 BB喐嚟喐去，佢哋一路帮佢录影，帮佢打手印、打脚印，播一啲儿童嘅圣诗俾佢听，一路抱住佢、锡佢，因为真系唔知道呢个 B B 会活几耐。结果呢个 B B 只系生存咗10个钟头，天父就接佢翻天家。呢对夫妇喺度喊 好难过，但系佢却系觉得仍然经历神将一个好宝贵嘅生命曾经赏赐俾佢哋。于是佢将 B B 交俾中大嘅医学院，要做一个无言老师啊，让啲教授同埋学生可以去研究解剖呢个 B B， 然后好希望咁样嘅个案以后能够帮到更多嘅生命。一个 B B 嘅出世真系唔在我哋控制嘅底下，圣经里面就记载咗亚比斯嘅出生。我哋唔知道亚比斯嘅出生到底发生乜嘢嘅情况，因为圣经冇讲到，但系却系带俾佢嘅妈妈一个极大嘅痛苦。这个痛苦可能是指生产的时候那种的痛苦，但这个痛苦都可能是指这个 BB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的缺陷，或者他的身体上面是不是有某些的情况，以致到他的印象这么深刻。他说我生他甚是痛苦，这个是一个很夸张的形容，即是说他那种的难受心如刀割，那份的痛。于是他要帮这个 BB 仔改名，就叫做痛苦，就是亚比斯。其实亚比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哀伤的意思，即是说这个 BB 不单止带给的妈妈痛苦，更加带给她哀伤。如果一个小朋友出世之后，她的名字时时挂住痛苦这个字，我想我不知道你会怎样面对你将来所行的路，人家一叫你的名字就想起你就是痛苦。好像他前面的路，他一生所经历的都好像逃不出一份的阴影，一个的笼罩住他。但是我们却是感谢神，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却是渴求生命的改变。原来这个不是我们的命定，我们可以靠住神来到扭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本来痛苦的会不会能够化为一个的祝福。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哈拿的祈祷，我想大家都同样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哈拿的丈夫呢是有两个妻子的，另外一个的妻子呢就生了儿女，但是哈拿自己呢就没有仔女，所以另外一位的太太就好轻视他，时时来到挑动他，刺激他，可能讲很多很难听的说话，令到哈拿非常之的痛苦。哈拿有些什么可以做呢？他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恳切的向神祈祷。他很渴望他的生命不再是受这样的艰难。每一次去到耶路撒冷守节的时候，他就祷告。他不单止心里面受苦，他还不断的哭泣， 於是他向神說，他說萬軍的耶和華，你如果垂顧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恳求你赐我一个的仔。神就真的听了他的祷告，于是撒母耳就出世，哈拿就将这个的仔奉献给神。原来我们的祷告是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亚比斯的身上来到学习，到底我们可以怎样向神来到去呼求，我们可以怎样来到去学习祷告。圣经说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亚比斯知道他只有一个对象他可以来到去单单寻求他、仰望他，就是他所爱的神。所以圣经就记载亚比斯就很专一的、很恳切的，还有很迫切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到去恳求。他说甚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带着一个很强烈的期盼，一个很热切热诚的心。他说神啊，我没有第二个的盼望了，我只有找住你，捉紧你。我不知道今天你的祈祷是不是好像有亚比斯一个这么恳切的心。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来到我们的大君王，我们要为满有能力满有慈爱的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要紧紧的来到捉住他，找紧他，恳求他要得着神应允我们的祈祷。亚比斯的祈祷可以有四个部分。第一个的部分就是他渴望有更深的祝福，所以他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到底亚比斯所求的祝福是些什么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祈祷里面，你都会求神祝福你。到底你求神祝福的时候，是不是代表如果我有病，我能够得着神的医治，那是不是神就是祝福了我呢？当我的家人可能有一些的难处，或者面对一些的困局的时候，如果神能够帮助他解决，那是不是就祝福了他？如果我的工作可以顺利，如果我所做的生意可以赚多些的钱，那是不是就是神祝福了我？原来很多时候我们就被一些得着顺利、得着神的带领、好像样样嘢呢能够是通顺，那就代表了神的祝福。其实祝福到底是啲乜嘢呢？怎样先是神的祝福呢？我想大家都记得当神吩咐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家乡，去一个应许的地方，其实亚伯拉罕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神就跟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原来神的祝福不是很自私的，能够神满足了我一些的渴求。原来神的祝福是要透过你的生命，让神的作为可以被周围的人来到去见到，能够成为一条的管道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有很多时候有人说神有时会有一些化了妆的祝福，可能你有病，神未必那么快就医治你，但你在病里面却经历神有很多奇妙的预备，神有很多丰盛的恩典，于是你就好自然，你的经历，你对神的体验，就成为别人一个的帮助。所以保罗他怎样讲呢？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功到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原来神的祝福其实就是神的恩典，是我们不配有的，我们原本不配有的，但是神竟然间就白白赐给我们，我们有生命气息，今天我们有能力工作，神赐我们有家庭，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阿比斯教导我们的，就让我们知道原来神的祝福就叫我们懂得去感恩，知道神有恩典在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身上。台湾一位很出名的作家就叫做杏林子，他本身的名字叫做刘侠，他由少年的时候就患了一个很特别的病，类风湿关节炎，而且是这个病里面一个很罕有的病例。他全身90%的关节呢都会痛的，他将痛呢分了5个等级，小痛、中痛、大痛、巨痛、剧痛，哇，到剧痛的时候他就要入医院的。他做过无数次的手术，是医院的常客。一个这样的病人，一个好像他的生命很多的伤痕，但是他却是活得充满恩典，因为就在他这么软弱的时候，他很努力来到去写作，他出了20多本书，都是一些励志很激励人的作品。所以这位的作家非常之受人敬重，他这么多病软弱的身体，却是看见神有祝福，而 有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阿比斯教导我们，第一就我们希望有更深的祝福，我们经历神更多的恩典。第二，阿比斯祈求的是更多的代价。他说，神啊，你扩张我的境界。我不知道你试过这样祈祷没呢？神啊，你扩阔我的领域，可能是给我去做一些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或者给我去参与一些的侍奉是我以前未试过的，或者你是开阔我的眼界，给我看到一些我以前未看到的事。原来阿比斯不是停留在自己的身上，他很渴望他能够扩阔他的接触面，他的影响力。在以赛亚书那里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游牧民族，每去到一个地方就盖搭帐幕，都慢慢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帐幕就越来越大，牛羊越来越多的时候，所占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大。扩张我们的境界，就开拓我们的领域。原来我们都很需要求神能够这样来扩阔我们的生命的接触面。旧约两位很出名的先知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其实以利沙就是以利亚的学生。以利亚呢，就是被神用火车火马将他接去的。在以利亚被接升天之前，他就问以利沙，你想求什么？以利沙求什么呢？他说，求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就我可以做加倍的事，我有加倍的能力，可以更有效的来到去见证神、服侍神。结果我们真的看见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所做的事呢，是比以利亚多很多的。原来神就要这样扩阔他，以致他能够是为神来到去工作。宣道会有一位的牧师，他就是宣道差会的副总干事，他一直有很好的侍奉，也都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但有一次当他去到柬埔寨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那次就接触到一些患了艾滋病的孤儿，是完全没有人理的，他们的生命非常之的脆弱。他觉得里面有一份的感动，我可以为这班的孤儿做些什么？神又好似俾佢睇见，佢话你可唔可以去办一间嘅孤儿院，去收养一啲咁样嘅孤儿？佢觉得我从来未做过呢样嘢吓，呢样嘢亦都唔系我熟悉嘅，我点可以去做呢？而且同佢当时差会嘅一啲嘅工作咧系好唔同。于是他经过祷告，神的催逼越来越大，结果他离开自己的机构，就开设了一个新的事工，就叫做开心树社会服务。神好奇妙一路的开路带领他，他由零开始， 要接觸一些弟兄姊妹，做一些推介，呼籲人來到關心支持，呼籲人來到做義工，結果真的在金邊開設了一間孤兒院，主要是收留那些艾滋病的孤兒。這個孤兒院最先得十幾人，因為這些孤兒生命都不長，有很多很快就走了，但慢慢他收到幾十個人，後來百幾人，後來二百幾人。不單止這樣，他還將這個孤兒院的工作擴展去到印度。所以大家看到這張相，其實就是在印度的一間的孤兒院。原來神就是這樣感動一個人，去擴張他的境界，開展一些新的事奉。我不知道神今天會不會都同樣，神會使用你，讓你的生命可以有更大的影響力。阿比斯第三個祈禱就是更大的能力，他說你常與我同在。新譯本的翻譯就說你的能力常與我同在，而和合本的修訂版就說你的手常與我同在。原來這裡的意思就是神的膀臂，神的手是時時與我們同在。我發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當我們陷入一些的低潮，或者我們面對一些的難處，或者我們心裡面有很多的憂傷的時候，我們很多時候會覺得神好像是不是不在這裡呢？為什麼我不覺得祂跟我同在呢？神好像沒有來幫我這樣。其實神從來沒有離開我們，而且祂是用祂的能力，祂的手來到去幫助我們。所以阿比斯祂一個的呼求就給我常常感受到你与我同在。有一次阿兰王呢就派了一些的军队围困一个的城，因为以利沙就在这个城的里面，他要捉以利沙。所以那天早上起身，以利沙的一个仆人出去看，竟然發覺城外面呢完全是被啲軍隊兵馬係包圍住。於是佢走返嚟就同以利沙講啦，佢話：哀哉我主啊，我哋點算好呢？你估以利沙點同佢講呢？佢話：不要惧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就禱告說，他說：耶和華，求你開這個少年人的眼，讓他能夠看見。結果他就看見滿山上面都是火車火馬圍困住以利沙，有神的更多的火车火马在这里保护着。各位，原来当我们走这条人生路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给我们真的很真实地感受到神其实在我哋嘅旁边，佢一直要成为我哋嘅帮助。只要我哋呼求佢，找住佢， 紧紧的仰望祂，祂就用祂的能力放庇我们。刚才我提杏林子，祂曾经讲祂怎样写作的，原来祂的手呢有时会震，同埋有时隻手呢好似抬唔起咁样。於是佢要用呢两块好薄嘅木板呢夹住佢隻手，等佢固定，同埋可以稍微有力少少。咁於是佢就一笔一画咁样嚟到去写稿。佢话一篇稿呢通常可能要成六七日先写成一篇的稿，但是他却是出了二十几本书。他觉得能力在哪里来呢？谁帮助他呢？是神与他同在，以致他能够成为一个写作的人，可以用文字来到去感动很多的人，见证我们的神。第四，亚比斯的祈祷是更强的立场。他这里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其实我想最主要的以利沙，不是亚比斯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的人生呢就会免除了一切的苦痛，不会遭遇各样的事。有另外一个的翻译就说，保守我脱离一切的灾害。因为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时候会碰到罪恶各方面的诱惑，我们很容易会陷入罪的网络里面，我们就会受罪的牵连。我想大家很熟的就是主祷文，耶稣教我们怎么祈祷啊，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的意思都是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站立得稳，知道自己今天的立场，我要采取的态度，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我是非分明，我明白各样的事。所以雅各书那里有很宝贵的一段，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原来这里就是叫我们能够降服在我们的神的面前，靠住祂，我们有明确的立场，坚稳守住真理，于是我们就不会被魔鬼各样的试探困扰住我们，以致我们跌入一个罪恶的网络的里面。最近美国选举总统啊，在网上呢就有一篇的文章一路喺度流传，就是葛培里博士在比较早年一啲当美国大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旧的文章。他说不理你支持哪一个候选人，不理你支持哪一个的党派，他说最重要的是回归圣经，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离开神好远，我们的道德低落，我们对很多事的标准，我们已经失去了那条的界线，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婚姻都受到很多的冲击。于是他呼吁大家要有坚定的立场。各位，原来我们今天都很需要在一个这么多变很多事我们没办法预测，我们没办法掌握的环境的里面，让我们坚守神给我们的立场，我们能够信服神，依靠祂的真理。结果亚比斯的祷告就蒙神的垂听，而且不单止蒙神的垂听，更加圣经起一开头有人说这句说话应该放在最后就是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我们不知道亚比斯有多少兄弟姊妹，但是圣经却是说这一个出世的时候这么令妈妈苦痛，可能他身体上面或者有一些问题这样的人，却是一位神最真爱，是一位得着合神心意被神贵重尊重的人，是摸着神心意的人。原来亚比斯因着他的祷告，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被称为尊贵的人。我几咁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是一位尊贵的祈祷人。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很多谢你让亚比斯的祷告成为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让我们无论在什么境况，我们有什么际遇的里面，我们所仰望，我们所依靠的是你丰盛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愿意经历你更多。虽然有时我们好像看不见，但是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看见你的手，你的能力其实是常随伴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一个多变的世代里面，我们坚定的来到见证你，跟随你。求你就是这样恩待我们，继续在前面保守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